黄金陵决心已定了，他想了个成熟的方案，让别的丫头把楼上收拾干净了，摆了个桌，桌上罗列杯盘都是好吃的，还摆了两瓶酒。这时候春枝上楼，小姐呀，带来了。
嗯，
带来了怎么办？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再叫八个老妈拿着绳子，拿着兵刃，在两旁伺候。记住啊，都找那贴心的外人，可不用要姑娘。咱这楼上楼下都是您的人，没有走嘴的话，您放心吧。
嗯，
提上来。时间不大，这八个老妈先上来，都是30多岁、40来岁彪形大汉子，比那老爷子还粗两圈，每人都是斩马刀、双手刀，在两旁伺候。这时候把程前宗推到屋里，程前宗一看，这什么地方？哦，闺房啊。对对对，听窦一虎说了，他被抓就在这屋。喂呀，往正座上一看，这不是那黄金陵吗？你看这丫头长得挺好，能耐还贼大，他叫我干什么？个别审讯，看这样不像，既没有刑具，也没男的，哎，这还摆着吃的，要请客。这程前宗脑袋里头胡思乱想，捏呆呆发愣。这阵黄金陵站起来了，满面陪笑，请问您是不是叫程前宗？
啊，对对呀，咱俩交过手，我都报过一回名了。
嗯，程将军，很对不住，您受委屈了。
耶，小磕巴腿一听这话有意思啊，这不像敌对的仇人呢、啊，给我赔礼认错。当时把小兰的脑袋一拨了，没关系，大人不见小人怪呀、啊。姑娘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这个人就是度量大，不究既往。
是啊，那就好。程将军，请坐。哎，坐下，坐下。
我姑娘啊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这客人还有绑架的吗？
好，我现在就给您松绑。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，咱们是谈话，可不是动武。把你解开，出于对你的相信。如果你要耍花活，要打算逃跑，恨着动武，你可自找苦吃。
哎呀，姑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不是那种人。有话说。
这阵给他解开了。小磕巴嘴活动活动四肢，找了个宽敞的地方往这一坐。丫鬟先给敬茶，然后把筷子给他摆上来。黄金陵一想，事在紧急，不能往下拖延了。他心里头想着有那么点底儿，冲着春枝一使眼色，那八个老妈退到外间屋，隔着窗户听着，暗中保卫。黄金陵呢，腰中悬剑，那晃魂铃就在手里拿着。你那不老实，我这当啷一晃，当时你就趴下。这才说话，
程将军，你知道我把你找来什么事儿吗？
哎，这个不知道。
我姑娘什么事儿？
哎，这话呀，本不应该跟你说。但是今儿可不说不行了。别看咱们是两国的仇敌，我平心而论，我不恨大唐朝，这次发兵打仗也不怪唐朝，都怪三川六国出了个苏海苏宝同，这个人煽动是非，招摇撞骗啊。哈密国的国王，另外五国的国君都听了他片面之词，无缘无故兴兵进犯大唐，唐天子被逼无奈，这才发的兵啊。现在我们招来大祸，是咎由自取。 程前宗在这长着眼睛听着，嘴里头扒拉着这姑娘说话的滋味，一听啊，他讲的很有道理，而且出于至诚，不是假的。但是他不明白这姑娘是什么用意，所以也不便插言，仍然听着。姑娘继续说：“将军啊，现在西凉国石城丢地，这都是自己找的。眼看唐军就要直捣西凉的国都，三川六国危在旦夕呀。我有心力挽狂澜，但是天不从人愿，我也没那个能力。我管不了别人，我可管得了我自己。今天我跟将军说明白，我有心降唐。”
小磕巴嘴一听就蹦起来了：“
什么？你要归降大唐？正是，太好呀！姑娘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！你这么做叫弃难投明啊！姑娘，这是真的。要这种大事哪能说玩笑呢？这发自我的内心，由天可表。妥呀！那姑娘，你什么时候归唐？我把您请来就是为这个事儿，跟您商议商议。”
呵，这回程前宗来了劲儿了，准知都不能死了，把腰板拔的倍儿直，把眼前那碗香茶喝干了。哎，
那姑娘你说吧，依我看呐，越快越好啊，夜长了梦多呀，这事要传出去你还危险呢。姑娘，我说你现在就归唐，要等等，那也太着急点了。不过我得跟你说明白了，我要归唐，能不能收留我？这假话说的，唐天子有道明君，我们大帅樊梨花那太明白了，太欢迎了。姑娘，你就别想别的，你要去了还立了大功了呢。当那官呀，比这还得大。呀，我倒不求什么当官不当官的。不过我还有个要求，
那你说，快说。
哎，将军呐，你可别笑话我。现在我是身大袖长的人了，有道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到了唐营，我得找个倚靠。我不找倚靠，我不放心呐。俩眼一抹黑，我投奔谁呢？因此我得找个好男人。
嘿，这一说不要紧，把程前宗美的心说甭问，找那好男人肯定是我了，
要不怎么好几个人他都不叫，专叫我呢。哎呀，真不错呀，我们老程家有造化。哎，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捡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把她美得更扑了脑袋，伸着脖子就问：“姑娘，那么你想找谁？你心里有数没有？”“
有，我早都选好了。”“
那你说是谁？”“
就是我刚抓的那小伙子，叫薛英龙。”
小磕巴嘴一听啊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当时这个败兴就甭提了。哎呀，心说我乐了半截啊，闹了半天人家看上薛英龙了。又一琢磨，这也不奇怪，那薛英龙长得多漂亮，那小伙多大能耐，我跟人家怎么比？难怪人家姑娘没看上我。又一想，这也是好事，只要姑娘能向官投降，跟英龙再成了亲，起码说我们这几个人的命算保住了。程前宗想到这儿就问：“姑娘，那么你看中了他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把我请来什么意思？”“
程将军，我知道你们老程家一向助人为乐，因此把您请来，我打算求您给介绍一下，能不能跟薛英龙打个招呼？”“
哦，
是这么回事，让我当个大媒人给你们介绍介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妥呀，
姑娘你算说对了，打我爷爷那个辈就爱管这些闲事，他没少的给人家保媒，到我这辈也是如此。这事交给我了，薛英龙啊他不乐意也不行。那么您有把握，差不多吧。不过姑娘，我这人是性急的人，你能不能把薛英龙找来，咱三头对面把事儿说清？你光跟我说，恐怕这事儿还不好办。那好，我现在就派人去请。春枝啊，去拿钥匙，把薛将军请到这儿来。有人要问，就说我提审。哎，
要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把薛英龙请来了。
薛英龙更纳闷了，双臂倒剪被压在楼上，推门进来一看，呵，
小磕巴嘴在那坐着呢，舔着草包肚子，连吃带喝的。
再看看这屋里头，也不像打仗那样，没。
薛英龙就愣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小磕巴嘴站起来了，
我说英龙啊。别愣啊，干脆我给你解开绑绳，你坐下，你可得听叔叔我的啊，你是个小辈，你要不听我可打啊你。
薛英龙真是个小辈，程前忠跟薛丁山是一个辈的，他真的管老程叫叔叔。当时绑绳解开，薛英龙就问叔叔，怎么
一会你就明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呢憋不住事，这不是当面锣对面鼓，刚才人家黄金玲姑娘把我请来，打算归顺咱们大唐，并且以身相许，要许配你为妻
啊。那可不行。
薛英龙当时一瞪眼，
叔叔，别的事都好办，这事不行。
临阵收妻掉头之罪，再待下待下，又来劲了，跟你爹一样。什么临阵收妻掉头之罪？这里边还有道理有原因呢，你听我说完。
薛英龙坐下了，
程前宗把这个事情仔细讲了讲。
英龙啊，你要答应这个婚事，三全其美。一，你进了宫了，
姑娘许配到你的身旁，可以献出骆驼岭，多大功劳。二，他能帮着咱们倒反西凉。第三，你把大伙的命还救了，那元帅他怎么能怪你呢？
这怎么算临阵收妻呢？
哎呀，不行啊，就是我乐意的话，我怕我娘我爹也不乐意，那包在我身上了，你别管别人，你乐意不？
程前宗说到这儿，用脚就踹薛英龙，用手掐薛英龙，然后又瞪眼又歪嘴儿，那意思你他妈傻蛋，
你不行现在就答应啊，省着吃眼前亏呀。薛英龙也不傻，一看程前宗这种态度，明白点了。
好吧。不过姑娘在这儿呢，我也有什么说什么，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做主，我不敢抗命，就是我答应了，那方面能不能答应我心里没底儿。我告诉你，你答应就行，那方面由我去说去。黄金玲一句话没说，在这听着，一直听完了，告诉把薛英龙暂时送回水牢，
又问程前忠：“你看这事怎么办？”姑娘啊，妥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当面锣对面鼓，把事情说清了，我这侄儿他也乐意了。不过呢，我们大唐朝军规甚严呐，这个事儿无论如何得跟元帅打个招呼。
哟，
那可怎么打招呼？好办，姑娘。你相信我不？
哟，您看您说的，不相信 我能把这些话跟您说吗？那好，要相信我，你呀、啊，把阿我放了，我回到唐营，见着我爷爷程咬金，再见着我们大帅，把你这意思呢，都说清楚。我们大帅樊梨花一点头，这事儿全好办了。他啊要不点头，我答应没用啊。姑娘，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吗？可话啊又说回来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放个人回去，也交代不清楚。这个黄金陵看看程先忠，心里转了几个个，他在猜测这小结巴嘴能不能欺骗自己，把他放了，他再没事怎么办？可他这眼睛一转悠，让程先忠猜透了。姑娘，你放心，不要多疑。上有青天，下有白地。如果说话不算数，将来不得好死，车压、马踩、刀砍，要别说。好，那么程将军，我就相信你。你什么时候回去？越快越好。最好今儿晚上你就把我放走，明天你就能听着信儿。记住啊，明天，也许早晨，也许中午，最迟天黟以前，你能听着确信，好不好？那行。不过程将军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。你要欺骗我，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可要下毒手。我手上还掌握着你们五个人，这五条生命你可考虑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就发安心吧。人之前成之前，我们宁愿你这骆驼领不要，也不能把小哥们糟践到这儿。对不对呢？对，言之有理。那明天我可就后信了，一言为定。黄金陵一想，怎么放他走啊？如果在关里放他走，他肯定出不去城。哎呀，把姑娘愁的。哎，后来想个主意，利用巡城为名，把他带出去。怎么带呢？他跟程先忠商量，你呀就委屈，男扮女装，扮成我丫鬟的模样，我带领一帮女兵前去查城，利用这机会我把你放走，不然的话城里耳目甚多，走漏消息就不好办了。行啊，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咱就这么办。程天忠啊，把衣服脱了，换成了女装，别的都好办，就他这小模样太惨了。女的有几个蓝脸的，有几个红眼眉的，好在是个黑天，哎，还能瞒得过去。他把那头巾往下勒一勒，下边的围巾往高起一起，尽量把这脸藏在里边，鱼目混珠呗。黄金陵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小磕巴嘴把盔甲东西包到包里，挂到马上，那斧子也给他包上，怕别人看见呢。一切就绪，黄金陵下了楼，吩咐一声，备马抬刀。带了40名丫鬟，就把这程先忠夹在里边，周围都是女的，便于掩护。黄金陵 这才赶奔帅府跟爹爹请令查成。黄奎一听，哎呀，丫头你多此一举呀，巡城的人有的是，何必你亲自出马的？哎，你要不放心，为父另派旁人。
要爹，别人我都不放心，还是我自己溜达溜达吧。这两天我心惊肉跳，恐怕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要不亲自看看，我连觉都睡不着。
哎呦，真是小孩子，好吧，你要多加谨慎，不可到唐营附近，知道吗？
要，我知道了，爹您放心，我兜里揣着宝贝呢，我怕什么呢？就是那樊梨花来了，我小铃铛一晃，他也得落马，说不定我溜达一圈还能抓住几个俘虏。
那倒是，好吧，快去。
遵令。
黄金铃挺高兴啊，接令在手，又点了200骑兵，都是男的，叫他们在前边开道。关门大开，黄金铃这才离开骆驼关呢。来到外头一看，黢黑黢黑的，关前空荡荡，冷清清。再往远处一看，就是大唐的连营。就见连营里面点点的灯火呀，因为离着好几里地呢。黄金铃假意的在关外溜达了一圈，最后把骑兵给支开，这才把程千宗叫在眼前呢。
程将军，咱们一言为定，你赶紧快走。
就这么地了啊，你给那几个带好，明儿个咱不见不散。一溜烟儿，程千宗没影儿。黄金铃呢，有九成信，还有一成不信。这就叫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这心里边七上八下，回到骆驼城前去听信儿。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程千宗，一溜烟儿回到唐营，被守营的军兵就发现了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再往前来开弓放箭。当兵，你看怎么来个女的，穿红挂绿的。程千宗这回心可放下了。咦，问你们吵什么？看个谁回来了？哎，将军大人回来了，快给我爷爷送信儿。当兵的能不认识他吗？提着灯笼过来一看，呦呦，就大吃了一惊。